亲爱的观众您好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昌。在进入约伯搁浅的日子，我们来看智慧何处寻。28章约伯记第一节，银子有矿，炼金有方，铁从地里挖出，铜从石中融化，人为黑暗定界限，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，直到极处，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，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，又与人远离，悬在空中摇来摇去。至于地能出粮食，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，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，并有金沙，矿中的路雌鸟不得知道，鹰眼也未曾见过，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，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。人伸手凿开坚石，倾倒山根，在磐石中凿出水道，亲眼看见各样宝物，它封闭水不得滴流，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。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，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。深渊说不在我内，沧海说不在我中。智慧非用黄金可得，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。而肥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以较量，黄金和玻璃不足以比较，金金的器皿不足以兑换，珊瑚水晶都不足论。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，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以比较，金金也不足以较量。智慧从何处来呢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，向空中的飞鸟掩蔽。灭没和死亡说，我们风闻有你。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，因他鉴察直到地极，遍观普天之下，要为风定轻重，又度量诸水。他为雨露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。那时他看见智慧，并且述说，他坚定并且查究，他对人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这章整章正好在整个约伯记的核心架构里面发觉，第一章第二章是叙述文，它的结束的时候结语也是叙述文，第三章就进入哀歌架构，就对称呢约伯的忏悔也是哀歌，然后就三次车轮战呢，从4章到27章三个朋友远方来轮流给他车轮战，从这三次车轮战就发觉他们是失败的，因此才会有28章。从4章到27章是一般人读约伯记不读的，其实你就发觉陪伴辅导呢需要有几个重点。好，让我们进入28章才发觉28章的重要性。第一，不是所有的问题可以用单一化约所形成的，解决之道也不是一种理论或技巧就够了。第二，人生有很多问题是无解的，只有上帝才是最终极的正确答案。我们不过是一个中间人，我们不是弥赛亚，我们更非真正掌权的上帝。我们呢，包括医生一样，医生是不能真正成为救主的。第三，你要从带着从上帝而来的爱心，跟他建立关怀同理心的关系，才有办法真正把他从黑暗当中救出来，免得像约伯三次车轮战就被锁得越痛苦，三只蜜蜂咬了他真正满头包。第四，辅导团队要有更紧密的联系、互动、互助、互相学习、互相支援，一同带导。这三个人却反而颠倒车轮战，逼得约伯更痛苦。第五，关怀别人也要学会关怀自己，与预防呢耗竭，你可能会烧干。第六，你要终身学习，你要继续成长，要等候，更要紧是虚心让自己回到原点。三个朋友啊，你们三次车轮战让约伯更痛苦，没有解决他的痛苦， 反而让他更怪上帝。因此呢，二十八章等于好像停在三次车轮战之后呢，歇歇吧。你们四个人，特别你们三个人歇歇，因为你们把焦点搞错了。你们的焦点是认为他一定带了什么罪，因此被罚。你确定你的观点是对的吗？其实二十八章摆在整个架构的最核心，好让序对拔，哀歌对忏悔，然后三次的车轮战对三次后面约伯、以利户跟上帝三个个体说话，那个核心的二十八章，他其实等于在告诉这四个人，特别约伯的三个朋友，就说你们歇歇吧，你们把焦点搞丢了，你们确定你们的把脉是把对的脉吗？你们观察苦难原因够智慧吗？哦，所以叫智慧师。这个智慧师好让四个人歇歇，我们搞迷糊了，焦点弄丢了。因此要了解呢，到底我们了解人的问题是不是够智慧？为什么摆在这边等于在了解，原来这本书不单单在谈苦难，他在谈什么叫智慧？借着苦难扣扳机，触动了我们观察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，对吗？那个叫智慧。智慧就是人生有很多各样百态的困难，苦难是一个，我如何处理才是有智慧呢？我的女儿是不是应当嫁给他才有智慧呢？我该不该移民？我吃的这个药，看这个医生是怎么样才有智慧呢？二十八章在处理整个，把借着苦难的议题提升到人如何面对各样的困难当中，做上帝给他最合适的选择。难怪约伯记其实叫智慧书，他不单单在谈苦难。这个二十八章摆在整个约伯记的核心，它扮演几个功能。因为呢，它是正好全书的枢纽的位置。你读了刚刚二十八章，就发觉并没有约伯对三个朋友之间的怨言、争论、指责，而且更稀奇，里面的焦点不是苦难，而是研究如何探讨哪里可以找到智慧。第二个重点，三章到二十七章的车轮战到这边可以休兵了。记得二十八章的最后一节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他说回应第一章第一节，约伯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。好像到了整个车轮战三次之后呢，这个作者写在这儿，鼓励读者，包括这剧中人四个人重新对焦。第三个功能，二十八章更扮演起后的功能，好让第三章约伯的哀歌到后面的车轮战停了二十七章，预备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，让约伯里面的痛苦发酵，开始准备接受以利户的辅导，更接受上帝的显现，开始真正从搁浅走出。二十八章变成有承先启后的功能。第四，二十九到三十一章也是下次要讲的，约伯的话虽然看起来不清醒，在说明他确实需要呢三十八章上帝直接摄入，你要继续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便是聪明，等待上帝呢，他是智慧的真化身，在四十二章向你显现，你才会臣服。第五，没有第一首视野的三个朋友跟约伯都是剧中人，代表的都是传统神学。那个传统的神学是认为公义的神一定会现世报，没有末世报的所说的神义论。这种传统神学已经不能解决受苦跟上帝之爱。上帝既然爱约伯，为什么给他痛苦呢？这个议题，这个争议呢，传统的神学已经不能解决了。因此摆在二十八章，你确定你把脉把对脉吗？传统神学请你靠边站。第六，二十八章提供了这本书敬畏上帝、敬见上帝、敬拜上帝的枢纽。后面从二十九章当约伯三次的自白，到后面到上帝的显现，已经预备神的儿女预备要朝见上帝， 意见要敬拜上帝，好让你最后38章终于体会这个上帝呢是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，是一个全能神。因此预备28章预备呢，这个上帝呢不只是高高在上面，约伯就认为上帝你太远了，你在哪里啊？这个超然，可是38章他要涉入上帝的智慧呢，是看起来遥不可及，高不可攀，可是又发觉只要敬畏上帝还可以抓得到。从这角度来看呢，比较其他的另外一本书就是所罗门王。所罗门王最富有的时候呢，箴言里面也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Powerful man, 所罗门王可以找到智慧。约伯28章的时候仍然在墙外用瓦片刮身体。Powerless man, 仍然只有一个原则找到智慧，就是敬畏上帝。不管你是有钱没钱，地位高地位低，找智慧只有一条道路，敬畏上帝。这就是这章的重点，叫谈智慧。而且从这章回到经文就来看，可以分成三段。怎么分？十二节在问智慧有何处可寻，聪明之处在哪里。二十节也问相同的问题，智慧从何处而来，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就这个重复的这一节，把28章28节分成三段，三段的问题都在问我哪里可以找到智慧。第一道段呢，就是从科技，第二段从珠宝，最后的结论才发觉科技跟珠宝找不到智慧。当我们进入第一段科技，确实人可以夸口说呢，挖银子是有工具的，是有方法的，是有科技的。因此第一节说银子有矿，炼金是有方，人有本事从地里挖出铁跟铜出来，铜从石中融化，人可以在黑暗，可以在海里面挖油，地里面挖金银财宝，可以地里面挖珠宝，直到极处，甚至就在空旷的地方呢，没有人居住的地方，人可以用定位查出那个下面，刨开矿穴，连过路人在上面都不知道下面有珠宝。更稀奇是呢，连下面有金银财宝、蓝宝石、金沙的时候，矿中的路，子鸟不知道。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来，确实人比动物聪明，人比动物聪明。原因是因为呢，人比动物更了解下面有珠宝，是动物看不到，鹰眼也看不到，狂傲的野兽也不知道下面有人刨开的金银财宝，或是黄金，或是石油。人绝对是上帝形象造的，人比动物强，人可以知道动物所不知道的，动物不知道下面有金银财宝，或者他早就把它捞起来了。人有这些科技，人可以造人啊，卫星、太空船、飞机。可是呢，28章的第一个感叹，12节，科技不等于智慧耶。智慧并不是科技教育拿博士拿诺贝尔奖就可以一定聪明的。因此28章的第一个感叹就把焦点从科技、从工业、从矿业、从农业、从科学拿博士转到那我们第二段，那就找珠宝咯。珠宝呢13节，珠宝或许就在里面藏了智慧，因为智慧的价值没有人能知，那会不会藏在珠宝？没有想到呢，14节深渊说不在我里面呢，沧海说也不在我里面呢，15节说智慧不是黄金可以换的，不是银，是恶匪的金、贵重的红玛瑙或是蓝宝石都不能比的，智慧不在珠宝里面的。箴言就用这个话做比喻，他鼓励姐妹们，你宁可要智慧而不要珠宝。而且箴言用讽刺的话来说，如果女生只是要珠宝不要智慧的话，那就好像呢， 珍珠挂在猪的鼻子上面。再说明呢，你宁可要智慧，不要只是要珠宝，珠宝里面没有智慧。难怪呢，第二个感叹出现，二十节，既然珠宝古时的红碧玺这些金晶都找不到智慧，二十节就感叹，那智慧从哪里来的呢？就开始转向高度看上帝，就变成上帝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。也就是说，智慧呢不是从人来的，不是从科技，不是从被造之物。这个章二十八章在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找智慧。正好人一离开伊甸园，被上帝赶出，就没有智慧。人以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因为撒旦说会让你聪明一点，使人有智慧。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让你聪明一点。亚当夏娃是看起来聪明一点，其实并没有智慧，被赶出伊甸园，离开神本人生。所以人一离开伊甸园之后呢，就进入日光之下，就进入虚空，就进入 this world 而没有 next world。 所以诗歌智慧书就变成给离开伊甸园人读的。你们一离开伊甸园，亚当夏娃的后裔一离开伊甸园，就进入日光之下，智慧不见了，有聪明，有科技，包括第四章创世纪，该隐有科技，他有工业，他有艺术，却没有上帝。因此该隐后来互相残杀，儿女互相痛苦，最后呢洪水刷走。再说明呢，科技里面不是表示智慧。因此诗歌智慧书整个创世纪第三章的人要找上帝 的管道。这一点犹太人懂，犹太教是非常看重智慧的。犹太拉比曾经说过，犹太人如果没有医生或军事学家还可以存活，可是如果没有拉比来教 Torah 的话呢，就不能生存。甚至犹太拉比为了强调律法的重要，有一个传统说，如果犹太人的父亲跟拉比同时掉下水里面，请问你先救谁？答案是先救拉比，因为拉比会教你智慧。这智慧对犹太人来说是重要的。从诗歌智慧书来说，其实都在谈如何人生要有智慧，箴言在谈人生的平常，传道书在谈人生的无常，约伯记在谈人生的反常。三个朋友就是从平常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却忘了人生还有反常。平常的意思就是成功神学的理念，好心也有好报，罪必罚，却忘了人生有无常还有反常。三个朋友，你们不确定你们的论述是对的。从这四个智慧书这五本的三本，就发觉原来离开伊甸园的人，人生不一定可以把脉，人生不是你想那么化约，罪必罚。而且四个智慧书在谈呢，那哪里可以找智慧呢？就像二十八章所说的，智慧不是来自年纪，因为传道书四章十三节，旧的那个城的是年纪轻的，其实让你想到呢，好像约瑟救了埃及的饥荒。四章十三节传道书说，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。所以智慧不一定来自年纪。其实约伯在他最后的论述完以后呢，以利户自己三十二章六节到十节说，我比你们这三个人年纪轻，但不要小看我的智慧。因此以利户出现的时候也仍然在顶，你们三个朋友不要以为你们年纪老就可以倚老卖老，智慧不只是不来自年纪，不是人生经验，其实智慧不是来自性别。箴言三十一章用才德的女子，不一定是只有那大男人主义所主张的智慧只从大男人的脑筋出来的，这是个错误的迷思。箴言三十一章在说明呢，敬畏耶和华的女人，这个有智慧的人 必得着称赞。所以不来自性别，也不是来自金钱。包括约伯从第三章被车轮战之后一直痛苦，仍然很金钱，到42章上帝让他向他显现，他懊悔，我错了，我不能凭我过去的金钱就可以认为我是智慧，宗教不能帮助你真正是一个金钱的人，不能成为智慧的人，因为智慧不来自宗教的主义。因此呢，从这角度来看，智慧不是来自年纪，不是来自性别，也不是来自金钱，不是来自你人生的体会。智慧从哪里来？从神本，它不是人本。像约瑟是敬畏上帝，才德的女子是敬畏上帝，传道书十二章最后讲敬畏上帝是人该做的，这个人才叫智慧。因此约伯记的核心就摆在28章，整卷书的架构的核心就在说明呢，哪里可以找智慧，这样的呼吁呢，传道书约伯记通通有，连箴言第8章就是这么说的，智慧岂不是在呼喊吗？聪明岂不是在发声吗？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，在十字路口站立，在城门口旁，在城门洞大声说，传道者其实在传的是智慧，传的是智慧。所以箴言八章在谈智慧，甚至智慧只有一地方是从上帝那里去，因为八章的箴言最后就在说，在八章22节说，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，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，我智慧已经被立，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，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，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土质我已生出。那个智慧是上帝那里，因此要找智慧只有一个方式，是谦卑的说你不过是个人，你不是神，你无从找上帝，你要了解你很有限。二十八章把三个朋友逼到墙角，逼到墙角让他知道呢，只有你不管有科技工业革命的国家，欧美国家，你如果没有上帝你也不要骄傲说我多聪明。中国工业科技经济在起飞的时候，你更不能没有上帝，你更需要上帝。甚至中国一有钱以后就到处买珠宝，这不表示你有聪明，不表示你智慧。二十八章讲很清楚，工业科技教育智慧这些都重要，珠宝重要，但里面没有智慧，智慧只有一个地方，日光之上。所以二十八章讲得很清楚，你们三个朋友都错了。23节，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，只有上帝鉴察直到地极，遍观普天之下，只有上帝为风定轻重，科学家不能，又定量诸水，水力学家不能，他上帝为雨露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。那时上帝看见智慧，智慧是上帝的属性，而且呢，上帝述说一个真理，你要得智慧就是敬畏上帝，活在上帝面前。也就是说呢，你要从离开伊甸园失乐园回到上帝，就变成富乐园。这正好是约翰米尔顿的两本著作，从失乐园透过十字架的耶稣富乐园。反思结束这一段，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活多久，不在乎长度，而在乎如何活，那叫态度。如何活，面对人生百态的时候，敬畏上帝的态度，仰望上帝的眼光，来看别人也来看自己，给别人把脉也给自己把脉。你需要上帝的智慧，趁今天回到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需要来敬拜你，来敬畏你，低头祷告，求天父帮助我们有日光之上的眼光，承认我们离开伊甸园就是堕落，都需要你的救恩，都没有智慧， 需要仰望耶稣的才真正有智慧。帮助我们仰望你得智慧，与主同行，有敬畏神的态度，与主同工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您。